么，我想这几天大家都很 shock 啊，因为波士顿的爆炸案，让我们很多的思想，很多的考量，因为我们发现，这两个人跟我们一样，来到美国，他们也住了十年，那么在宗教上，他们是一个虔诚的人，你们应该同意他是虔诚的回教徒，甚至他为他的宗教，他可以做一些你想象不到，而且想说怎么有人会这样的事情。但我相信他们做的时候，他们已经认为他们所做的都是对的，你同意吧？所以我再讲一件事情啊，就我想起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有人跟我讲过这样话，我也很同意。后来我都也告诉人家，我说世界上有三种人，你要很小心。第一种人，你要很小心的是什么呢？他是演说家，那么他说了你很同意，他把你卖了，给他数钞票，然后你回家以后才发现你上当了，不过，但这种人演说家你要小心。但有第二种人，你很小心是什么呢？是政治家，他们手的团团转哈，到底要不要控枪哈？弄老半天，又说没有通过，因为差了六票哈。然后就说这样，然后大家就讲来讲去，好像你挨着打还很甘心哈，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政治家，经常他们会讲一些话，你听起来很舒服，但是最后呢，你把青春卖给他了，就是政治家做的。第三种人，你要很小心的是宗教家，宗教家他比前面两个人还更是，没有办法脱离的。为什么？你一个演说家，你经过几个礼拜，经过一段时间，你知识成长，你去调查，发现他讲不都是对的，讲是很好听，但不都是对的，你还可以醒悟的时候，你政治家只能骗掉你的青春，你总有一天他的理想会实现，你也会知道的。但是宗教家呢？宗教家经常你不会信，因为宗教家的乐园呢，都在死了以后的，你们同意吧？他告诉你说，你坐这个车去撞那个大使馆哈，撞了以后，你发现你很穷嘛，对不对？撞了以后没有错，你会死，但是我在天堂给你预备了纯酒美女哈。所以有很多宗教是做女孩子是信任是没用的哈。那么你大概就会这样，所以但是等到你撞上去以后，就发现不是那回事情，你也回不来。所以宗教都可以共存，为什么会共存呢？因为它没有那个可辩证性可以证明的东西，因为每一个都是那理念来决定这个信仰是对，然后大家都是好像投资哈，一投下去以后，等到你输了，你都回不来了。这个就是宗教，所以宗教是个相当危险的事情。所以我记得我以前看了一本唐穆尔看了一本书，讲到了一个事情，那我也想了好几天。希伯来人很会写东西的，很会讲故事。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这个遥远地方有个遥远有个很远的另外一个国度，有个很远的一个乡村。他用两个远就告诉你说你不要再问下去了哈。他里面住了三个兄弟，那这三个兄弟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宝贝。那么这个老大有个宝贝呢，他有个魔镜，他想看见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呢的事情呢，他想要看的地方，他瞬间可以看到。到第二个哥哥呢，他有一个魔毯，也就是说，他的魔毯是你只要站在上面，想到什么地方，瞬间就可以到了。那么第三个这个弟弟呢，这个弟弟他有个宝贝，那个宝贝叫做奇异果，那个奇异果是任何的病吃的都会好。那么他就那个犹太这本书唐穆尔就开始讲故事了。他说呢，有一次这哥哥呢，他正在看这个镜子里面，想看京城发生什么事情。他一想的时候，那个图片呢马上就出来了，就发现京城的人呢人头转动的，垫着脚尖在看一个公告。他公告什么呢？所以他一想的时候，公告就在他面前。原来国王唯一的公主病了，就这么一个孩子，他病了以后，他就向全国呢征召名医，或是征召任何的治疗方式，因为宫廷医生已经宣告没有用了，那国王又 又很舍不得，就跟全国的七人义士要他们来治公主病，只要你能够治好她的病，假如你是女的话就金银财宝，假如你已经结婚的男人高官显贵，假如你是没有结婚的做驸马，哇，那巴不得那时候每个人都觉得，哎呀，巴不得我能够呢有这么学医就好了。那么这个哥哥看了以后，就给两个弟讲，哎，你看，有事情，他们去看了。那么这二哥说，哎，我们去。他说这么远怎么去呢？哎，不会魔毯啊。那么他说，那我们去了，我们去有什么用处？老三就说，我有奇异果啊，只要奇异果给公主一吃，我们都做驸马了。啊，哎，他们三个一想，哎，这也是有道理啊。哎，我们就都做驸马了。好，我们去。三个人打扮整齐呢，踏上魔毯呢，瞬间就到了皇宫。到了皇宫去的时候，人家不让他进去。他说：“你念哪个医学院的？”“没有啊。”“那你怎么可以来医治呢？”“哎，你们天不光没有说医学院，就是只要能医治就好了。那你靠什么医治呢？”他说：“那把这个锁啪就打开来，靠这一颗就一直要把他赶出去。”他说：“你我们可以医的。”就吵起来了。一个大官经过说：“国王的心情不好，你们吵什么？”他们就把这事情讲了一次以后，他想想也对哈。我没有讲说一定要医学院毕业的，也不要证书的，说能医治就好了。那么照这个说法，应该他们可以进去。那么他就给他们讲说：“好，我带你进去。”正好国王带着当全国最有名的一个医生，一个医学院院长讲说，摇摇头说：“大概就在今夜了，没有办法。假如你早点找我就有希望了。人都这样，早点找我就有希望，这是没希望的。”他看到这三个秃头秃脑进来呢，他说他们做什么？这个大臣给他讲，这三个人说可以医治公主的病了。哇，很气，要把他赶出去。他说：“大王不能赶，我们写的那个公告里面没有说医学毕业，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啊，就可以只要能医治就能够来试。”公主好，这样子的话快进快出哈。结果这国王就跟这个大医生呢，就走到外面去把他送走了，很忧伤。慢慢的走进来的时候呢，这三个人呢呆头呆脑晃头晃脑出来了。国王就看着他们，就又很烦，就给侍卫讲赶出去。侍卫去赶的时候，他们赶我做什么？我已经医好了公主病。国王更气啊，抓了要杀头了，这欺君之罪，你怎么可以说你把他医好了呢？那么国王正在拉拉车子，他们讲喊冤枉的时候呢，就看见公主呢从里面就走出来了。国王看到他，你赶快进去，你身体不好，赶快进去。他为什么不是你帮我感觉好了？他说你怎么好的？他把故事讲一遍。他说我真的非常难过，非常难过，就看见三个人都在前面晃动了。然后他们就那个勺子给我一点，我觉得体力就恢复了。国王才说哦，原来是这三个人医好了他，怎么医的不知道，不过医好是事实。国王就马上报给他女儿报一报，说就赶快下个命令说，哎，把他们送到宾馆去，明天早上呢就是旅馆哈，好好把他洗洗澡哈。都弄好了，第二天早晨呢，早上的时候把他送回来呢，我们要决定怎么奖赏他们。这当天晚上，国王就想了一晚上，就紧急召开一个大臣的会议。他说：“现在公主病好了啊，他们就恭喜他。但现在有点小问题，那什么问题呢？我已经打听了三个人医治的公主，但是公主只有一个。”现在谁要当驸马？所以那个老臣就讲了：“大哥没有结婚，大哥没有娶，小的怎么可以娶呢？这要有礼数的。”这个壮年就说：“不，应该是老二身体最好啊，所以应该是老二来娶。”我少年派的官员说：“不，看了年纪，这个小的跟公主最配哈。”应该是让小的来娶哦，讲的忘，心里很烦，然后就给他们讲，好了，不要谈了，我自己做决定了。说第二天早朝的时候，这三个打扮整齐，还人模人样的，就进来了。国王要下了一个命令哈，两个当官，一个当驸马。好，我就开始放我问你们哈，请问谁当驸马？啊，就。不管你讲谁，要讲个原因嘛。后来国王做个决定，是最小的那个当驸马。老臣抗议，众人也抗议。为什么抗议？ 理由很简单，老大没有结婚，怎么想着结婚？国王就讲了，他说你们来想一想，这个大哥还有他的镜子，这老二还有他的魔毯，这个小的呢，奇异果就没有了。我觉得他们是很会讲故事，我觉得犹太人哈，这个希伯来人很会讲故事。我就想了，这个东西就讲什么呢？就是讲科学，讲哲学，讲宗教。科学的东西呢，我们要看清楚才肯信它，就是我们常做的事情，不这么又看我不信。哎，哲学这东西又不太一样，哲学这种东西是天马行空，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你怎么想怎么解一个东西出来，你可以不同的解释，就哲学天马行空，所以它到哪里就到哪里。可是宗教呢？宗教这种东西要命的，信下去就不会回头的，你错了，你回不来的，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事情，那你就很警觉哈。所以有人就对我说，以前我是当教授的嘛，当我在辞职的时候，公元2000年，我写了我的辞呈的时候，而且我是公元2000年5月才刚拿州长奖，有这些州长给我的专业成就奖，人家想我从那一天开始飞黄腾达哈。可是我把10月就把它辞了，就写了辞呈。人家问我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中年危机啊？因为那时候40出头了，你是不是中年危机啊？我说怎么没有啊？他说难道你还要再升官吗？我说是升啊。哦，难怪嘛，你要跟那个州长到 EPA， 因为那年他到了 EPA 去当那个国家的环保署署长，你跟他走了。我说他那个太小了。哦，那太小，那你跟谁了？你跟布什去了。我说不许的太小了，他说世界上还有比不许更大的官吗？我说有啊，他说你跟谁？我说跟上帝，他说你神经病哈、啊。他说你这个人你们神经病，他说他说你们这个信太迷了，信得太迷了。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啊，到底这个宗教信仰的本身是不是重要，还是宗教只是人民鸦片烟，你就是心里很无奈的时候找个宗教来慰藉，因为人生很多事情都是你力有所不逮啊，你没有办法做嘛，所以你知道超然力量，大家都在拼劲的时候，只要你用外在力量帮助你一下，你就可以怎么样出人头地，那就可以达到你所要的目的哈。当我在这个在思考的里面，我就明白一件事情，其实每个人都在寻找神迹， Everybody looking for miracles， 每个人都在找神迹，每个人想尽办法去拜啊。其实我可是他最后动机是什么呢？所以我就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啊，世界上的宗教信仰事实上只有两个。你说宗教不是五教吗？不，宗教实际上只有两个，宗教太多了，但是你把它分一分，只有两个。哪两个呢？一个叫做人本信仰，一个叫做神本信仰。那什么叫人本信仰呢？宗教目的就是为了服务的，没有其他目的。我为什么要拜这个？我为什么拜到一半，拜了几年没有，就再换一个哈？就然后这个不行，再换一个，就是换好像买股票一样啊，这股不涨，总要买到一股涨的哈、啊，就是这样子的、啊，就很多人就在这里，可是这样整个的信仰的最基础，这一种叫做人本信仰，人本信仰的目的是以人为本，他信仰的规条跟观察，那个一下就看得到的，而且他有自己的思想的方式，比如说你想生个儿子，你就去拜包公，对不对？保证公的嘛，包公嘛，包公啊，你要拜包公啊。假如你要生女的，你要拜娘娘，对不对？你要考大学就拜文昌帝君，你不能去拜张飞，张飞这是不读书的。可是呢，你要是要真的，你要去有人开妓女户，他也拜神了，拜猪八戒，对不对？那么妓女户是拜猪八戒的，猪八戒好色嘛，包括每个人都变猪八戒，他都赚钱啊。那么开做生意的就拜关公啊，大刀一砍钱都进来哈、啊，那你要出国你就拜运河公，啊，他各有所思各啊，这不能混乱的哈 啊，可是你仔细来思考一下，这些信仰的本身都是以人为本的，每一个人都有专长啊，所以那个每个神明也有专长啊，你拜错就没用了哈 啊，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那么人他这个人本信仰，你可以看到他很明显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现在两个眼睛看前面，我后面都看不到，发生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有四面佛，对不对？为什么要四面佛呢？因为四面八方都看得到嘛。啊，你做事情做不完，你就有千手观音嘛。哎，您把它想一想，这就是从人来的，这种信仰叫人本信仰，它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人服务的。啊，你穷则富贴，痛痒则富父母，你什么都不行呢，你就开始求一个啊，能够帮助你，所以很多事情就在里面产生出来了，就产生啊，台湾有一座庙叫做在兴宫，啊，这在兴宫有故事，在好多好多年以前，《世界日报》写了他的故事，我就看了，他在兴宫是这样的，台湾这个地方呢，曾经呢，一些人都很想很快的发财，所以他们就买六合彩。六合彩就是我们的 lottery， 你知道 lottery？ 可是你那个 lottery 里面主要是号码嘛，号码很多人就聪明的这些人这博士呢，就开始去用什么 statistic 统计学去做啊，做这个数字，然后就发表书一本一本啊，结果他发表书去买了那个钱就进到他口袋啊。很多人就是买这个东西，那么有一个人呢，他也是很聪明，可他每赌必输，输到最后一次呢，他把钱都借了，借了以后呢，去求了一个名牌，你知道名牌就拜神明，神明就在那个沙盘上面呢，就显出一些图像出来，那么可以读这个那些神棍哈，告诉你说哦，42、37、11，哦，你说哇，写完以后你就去买，哦，他觉得这个听说很灵啊，所以他就去买，他就去把他最后这一笔全部赌进去，把以前全部的东西都捞回来，就这一赌下去呢，就全都输光了，输光下这无眼见江东父老，现在连太太的钱都偷了，对不对？那这怎么办？就回不去了，回不去这一条路可以走，啊，那就是自杀。你知道台湾有两条河是自杀河，台北的那一条叫淡水河，就什么叫看淡啊？南部有一条河叫做爱河啊。那请问你，他这两条爱河跟淡水河当中，他应该跳哪条河呢？
淡水河
嘛。那怎么看？那你要是爱情失败呢？啊，跳爱河嘛啊，就是两条自杀的河。那么他那一天他在淡水河边呢，就在那走的时候呢，你上个华新桥上啊，那个车水马龙，很热闹的，淡水河在底下流，臭的要命。所以呢，要跳也不是，不跳也不是，因为你跳水是可以，跳臭水是不可以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这个被水淹死可以，臭死很难，所以要跳也很为难，要上去也很为难，这两边呢非常为难。就在这个晚上他走的时候呢，很有无奈，又不想死又必须死的状况底下呢，他就踢到一个东西，就看到一个东西就在月光底下滚滚滚滚滚，一看呢是个人形，他一看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因为那时候大家拜神，可是打神杀神的也蛮多的，你有意思，假如你拜你不保佑没有用呢，他们就把你给砍了哈。所以台湾那时候有一个叫做有一个庙叫做义民庙，那义民庙是在吴泽坑的旁边，吴泽坑哈是台湾的一个垃圾场，因为那些搞垃圾的人呢，常常在垃圾堆里面就捡了这个神像，断头断脚的啦哈，断腿断胸的啦，卷起来就把摆在一个庙的里面，那个就是当时乌泽坑旁边的一座庙。我有个同学现在在当教授呢，那么他就挤了这样的一些神像的照了送来给我看过，我就说哇，那倒是真的哈。然后他也自己找了几十个啊，那么这是他当时挤，所以这个人一看就知道这个神像的本身呢，就是人家拜没有保佑人家给砍。你要再砍这种神像啊，有点点怕，有点很气，但是有点怕，也不敢真的乱砍几刀哈，就是刀子拿来一砍就扔哈，就那个神像砍的时候呢，手臂要断不断呢，飘飘飘到岸上的时候，他断了，他把那个神像捡起来，看他小手臂在旁边，就把它捡起来，在淡水河里面洗一洗，那看看，哦，果然是个神像，那自己在想说，现在我们是同是天涯沦落神人哈。 你也是六合彩的牺牲，我也是六合彩的牺牲品。那么现在呢，他也不想死了，他就回家去了。回家去了以后呢，在水龙头底下把这神像洗了一洗，晒干，然后干了以后用强力胶加上个钉子，把那个手臂给钉回去了。所以他手臂呢一长一短呢、啊，一长一短的把披上红衣，那个听说神像要披红衣的嘛，披红衣那重新拜他。不过这个听说这个神明就学乖了，以后呢他求名牌就给他名牌了，他就发了财，发了财了以后，这个事情就不胫而走，就很多人就来拜这个神。拜这个神就给他盖一座庙，那个庙就叫在心宫，就是学乖的神明的庙哈，又不敢不保护，不保护下子连头都没有了哈，所以这个叫做就在心宫。所以人其实他整个的作为呢，他的动来动去的最后的一个动机是什么？他拜拜的动机是什么？还是以我最中心。我假如这个神不保护我，那这个神是不要的。那么这个观念呢，其实很多时候也带到了基督教的里面了、啊。很多人信耶稣，听完见证就信主啊，很受感动。他要的我也要，因为他没有工作，祷告就有工作。他病没有好，祷告工作就好啊，病就好啊。那个神我也要啊，所以大家都来信。信到最后是不是信真的？不知道。那么过几年自己亲身经验不灵了，他又出去了。这教会就像个螺旋门啊。进来了很多，出去也很多，就晃来晃去哈啊！每年都受洗几十个教会人数一样啊，很多时候就这样，我晃啊晃啊晃啊晃，所以我就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到底我们相信神是怎样一位神？他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把一个政府的官员的职位给辞了，我把教授职位给辞了，我科学家不做，做了神棍，这到底什么意义？对吗？对吗？这不是科学家不做做神棍吗？像站在这里今天讲这一些，对不对？我还拿过州长的专业成就奖了。我说跟你讲这个东西做什么？那到底这个东西有没有意义？就必须要做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了啊！所以我就想告诉你，其实整个基督徒的信仰，他的信仰，他不是人本信仰，他是神本信仰。神本信仰是什么？神本很像科学。神本这种东西呢，科学这种东西是毫无情义的，对就对，不对就不对。你说成则灵，不成则不灵，你试试看好了。你走错方向，你成也没有用啊。你明白意思吗？这个成，你说我相信在树上可以找到鱼，你就把全世界的树都爬遍了，请问你找得到鱼吗？这个叫缘木求鱼啊，没有用的，跟你的成则灵心成则灵。成着你不成着不灵啊，这个完全没有关系的。真理的东西你只能向它靠拢，你只能一直一再的修正，一再的修正，一再的修正，说这是错的，这是错的，这是错的，这才是对的，这叫做神本。所以基督徒的所相信那一位神呢，跟你怎么一厢情愿的说法啊，完全没有关系，你只能向他靠拢。这就是整个基督徒的信仰。我信主现在几十年下来哈，我十几岁到现在，但是几十年了。跟你讲，我现在对神 的认识跟我十几岁的时候认识又不太一样。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想相信那个神是人本的，我有什么困难要考大学啊什么，我就跟上帝求啊，哦，上帝要是考了就感觉哦感谢主啊，他怎么很好听，对不对？考不好就开始找自己找理由啊，我这次是不是因为我跟妈妈讲话太粗了，神就不祝福，自我解释啊，这个自己绕了一圈，然后觉得心里很平安，然后继续信下去啊。你就发现我们就在这种死胡同里面闹，但是我想告诉你，根本不是那件事情，更不是那件事情。我们所相信神不是那样那样的一位神，我们相信那一位神是创造宇宙神，你只能向他靠拢，他不会向你靠拢。你认为信耶稣的人就一定蒙福，不信耶稣就倒霉？我告诉你，这也不一定。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经有一句话讲说，上帝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所造的。一个孩子比较不听话，上帝不会说我就特别打他。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就问你是个父母了，你是个父母，但是你有那个孩子比较乖的，比较不乖的，你也不会说他不乖，最近出去被车撞死最好，你大概不会这样做吧？你出去啊，他不听话，这次出去，哎呀，承担的保守他，你要特别在意他了。 上帝有一点点像这样子，不是我们所想的想的，上帝很小，上帝小心眼，因为很多人光思念观念当中的那个上帝有点像帮派首领了、你知道为什么？你就是来拜我了，我就保护你；不拜我，我就找你麻烦了、弄死你哈、好像这个样子。我就发现观念也不太对哈、不太也不是，所以我们。我就想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其实圣经里面讲，一个人要经验上帝、了解上帝里面，他必须经过神迹 ，it's a miracle， 是一个神迹，这是你我常常没有想到的，那这经过一个神迹，基督徒为什么被改变？本身是个神迹，是个神迹。那么圣经是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新造人，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把它读过去哈。但是希腊文里面这 kairokathesis 哈，这意思是凯洛的意思是新的意思 ，kathesis 就是创造的意思。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你跟我当中的每一个人，你若是成了基督徒的时候，神在你生命当中做了一个重新的一个创造。而这个重新的创造那个心智呢，这凯洛这个字它有个特别，它的凯洛这个字是这样说的，是。以前没有，现在才有，叫做凯洛，不是新哦。比如说，我现在给新家哦，新家你搬新房子了哈，啊，上搬到新房子去了，就他房子是七年的，对他来讲是新的，对别人是怎么样？是旧的，不是那个意思。他这个所谓的新造的人是以前没有，现在才有了那个新，所以神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个工作，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工作。甚至像个创造宇宙万物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创造是一样的意思，是一个。所以假如你们读彼得后书的时候，他说神的神能啊，将他的生命跟敬虔的事赐给我们，那个神能神的大能那个字呢，那个就是 equivalent， 就是相当于罗马书一章十九节的时候。神是他的神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所以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们记得这段圣经吗？这个那个本身是讲到一个创造的东西，神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创造性的一件事情。所以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呢，你成为基督徒其实神在生命当中都有一个创造。那么我今天当我在讲每次讲那个题给一个题目叫第一个神迹的时候呢，你在讲说哦，你要讲水变酒，我说不是，我说水变酒不是第一个神迹，水变酒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但不是第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的，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才是第一个神迹。那个创造本身，假如那个东西你懂了以后，你就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神的改变，那个改变是怎么回事情，你才会懂。但是既然创造是神所讲的第一个创造的事工呢的一个神迹呢，那我们先来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讲说，那你到底讲说神创造那个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因为我听过人家给我讲哈，我以前常教慕道班，那么那时候年纪也很轻哈，二三十岁，人家问我说，哎，刘老师啊，他们很客气，刘老师啊，你讲很有道理的，不过你怎么知道你的神是哪一位神呢？神这么多，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是哪一位神呢？你神这么多，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人在认识上帝的时候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人这么多，所以神就这么多，对不对？因为人有这么多，所以神就有这么多。我说神就一位，他说 这怎么可能神就一位？人都这么多了，对不对？那神怎么会只有一位而已呢？所以我后来就帮助他们了解，我说来帮助你们了解一件事情啊，那我怎么帮助他们？我说哈，假如有上帝存在，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假如有上帝存在，上帝是不是应该是无限的？大家都同意。对，但是无限的，不然不是无限，怎么是上帝呢？那我再问他第二个问题，那我就才请问你哈，无限加无限加无限加无限加无限加无限等于什么？他无限。我说无限有几个，他不讲话了。有个比较老实的女孩子说，那当然就一个啦。我说那就解决了哈。 你不要把那个无限拿来搞去啊！我说，既然是，那就是只有一个问题。你问的有道理的是说，那么请问，就算神只有一个，那怎么就是你的神呢？他叫什么名字？那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一个说辞啊。那有些人就比较聪明哦，耶和华神啊，他说我们的神叫耶和华啊。那么这是我们观念，但是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其实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我们讲说耶和华，这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所讲的东西，是摩西问上帝说：“你派我去埃及去把以色列带出来，人家问我说你的神叫做什么名字，我怎么告诉他呢？”耶和华神回答他说：“我就是我 ，I am that I am。”就说我就是我，我没有名字的。可是因为那个我就是我那个词，在希伯来文念起来就是耶和华，其实也不叫耶和华了。我们以前在读希伯来文的时候都不敢读那个名字，因为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希伯来文里面是没有母音的，是没有母音的。以后因为他主这个名字阿多奈这个名字，他就把阿多奈这个整个他的母音的部分加在这耶和华之字里面，变成 Yahweh， 就变成耶和华神，是这样子出来的。但事实上那个神是没有名字的神，我们的神是没有名字。假如认为他叫释迦牟尼，他叫什么弥勒佛，叫那都是那个东西可以叫出名字的，都是很多的才需要叫出名字。你们假如说你有个孩子，你回家地毯都搞湿了，你就问他一句话，这地毯谁弄湿的？你太太就讲一句话，还有谁呀、啊？就知道了嘛，对不对？还有还是说一个女孩子抱一捧花，哇，好漂亮！那个女孩子跟，哎呦，这个花谁送的？他就要讲一句字，他啦，对不对？也不要名字嘛。叫人家说哪个他，老丁、老王、老郑、老、啊，那他一定有问题，他是多弹头主义嘛。啊、所以就不是他讲他了就可以了嘛。所以你看我们的神事实上在圣经跟我们讲，我们神事实上是没有名字的，他也不需要给神下定义。圣经一提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这样子而已、啊、还有什么名字啊？谁说的？爸爸说的？哪个爸爸？那就有问题，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哪个爸爸呢？不可能嘛，不可能。所以就一个神。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讲说起初神的创造，那个神呢，不是指你想象中的那一些神，而是怎么样，那个创造宇宙的神，那个没有名字的神，那个造物者，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其实基督徒没有人知道神叫什么名字，所以你不要认为我们的神叫做耶和华，他生个儿子叫耶稣，他的仆人叫耶利米啊。那我现在改成耶明辉了，对吧？那比较麻烦一点啊。那每个都姓耶才算是他家里面人啊，这不是的。所以这个完全不是那样一个观念。那个事实上，那个耶和华这个三个字的意思就是说 I am not I am， 我就是我，没有什么名字的。还有什么可讲的？所以圣经也从来没有对上帝有任何的定义，就是比如说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很多人就问我们这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那我请问你啊，上帝从哪里来啊？假如我是上帝创造的，那谁创造上帝啊？问起来好像是很聪明了，但是他其实这里面是个不对的，因为上帝是创造者非被造者。你再问一个问题，假如上帝是创造者非被造者，请问谁创造那个创造者非被造者呢？你就问他，你在讲什么东西啊？你明白这个逻辑吗？所以上帝是个创造者，他不受时空的限制，在他里面时间是只是个记号，没有真正他没有受时空的限制的一位神。所以你要把那神呢想大一点，不要把他想成你拜的菩萨出来，你要的时候出现在你床前说啊，我知道你很苦哈、啊，明天你病就好了哈、啊，不是这个、啊，还是说明天你吃碗豆浆哈、啊，而且流式豆浆才会好啊哈啊，再来一条街，不是这样一位神哈、啊，那位神就是一个造作万物的那位神。所以你要把这个讲说神的创造那个神先把它弄清楚。弄清楚，我当然我也知道你们观念中有很多的观念，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了，你们当初不知道是不是都听过，不太知道。我们常讲说，我不觉得有神存在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办法证明过神，你们基督徒也没有证明过神。假如神可以证明 给我看，我就会相信他，这是我们常用的方式。但是我是个科学家，虽然现在已经不做了，我在科学界那么多年哈，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科学这种东西有个观点很重要，证明者要不小于被证明者，这个观念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你不能观察，你不能掌握，你不能重复，你就没有办法证明。你明白意思？这东西你没有办法掌握，他将来他不来，将去他也不去，对不对？你也没有办法重复，你就怎么证明他？你没有办法证明的。那你说我这个人，我就不相信，我这个人没有证明东西，我从来不信，那这也不是事实，对不对？因为我们叫人家爸爸叫几十年都没有证明，都是凭信心啊。你们同意吧？你们当中有谁证明过你爸爸是你爸爸的？我从来没有证明他，从来没有证明他。就啊，人家说爸爸生气了，问说不要叫爸爸了，不要了，不要叫了，我没有这个儿子，爸爸有没有？哪有，都是凭信心，哪有什么证明？没有，其实这个不是，所以你不能用证明来证明上帝的，这是我们知识分子死胡同。上帝被你证明出来谁大？你大，那我信你就好了。可是上帝不被你证明出来，你又不愿意信，那你信什么？所以基督徒没有把上帝证明出来，就证明他是。
是，
这是个很奇特的逻辑，但是这个真正的一个，你用科学头脑去想一想，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我知道我们大家都大学，我们是 Christian 大学生，你们 Buffalo 这里也是大学生嘛，我们都很聪明。就是说你要明白，这个其实这个是我们的死胡同，就不要上这个当。你也没有办法，上帝抓来给你看，对不对？因为你看到的东西一定是吸收可见光谱嘛，啊，你们相信吗？我今天你看得到我吗？因为我吸收可见光谱，对，我衣服刚好吸收那个黑的，对不对？假如，那我就请问你啊，这390到700多的这个 nanometer 这个光谱的以外，还有没有东西存在？你看得到吗？那你看不到，一定不存在喽。不会嘛，对不对？你的眼睛绝对不是最好的，对不对？你的眼睛连蝴蝶都比不上了，对不对？蝴蝶它眼睛可以看到紫外光底下的东西，你能看得到吗？你想不想？科学家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动物，地球上这些动物当中，绝大多数动物都有第二性征。第二性征就是说，你看成公的母的，都分得很清楚。至于他是同性恋是另外一件事情，对不对？他自己弄同性恋呢，但是你至少你看那个公狮跟母狮是很清楚的，公鸡跟母鸡很清楚的嘛，啊。可是有谁可以在花园当中看见蝴蝶飞过去，就可以认出是公蝴蝶母蝴蝶的？大概没有人可以认出这个东西出来。所以科学家就不晓得蝴蝶怎么去找配偶，一直到有一天他们在紫外光的底下突然发现公蝴蝶的翅膀上面是有纹路的，母蝴蝶是没有的。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在花园里面飞呀、啊、飞呀、啊、飞的时候呢，他们看见那个翅膀有纹路的，这叫是秦哥哥，对不对？那没有纹路的，他叫这是秦妹妹。他们知道这个公，他们可以分的，我们看不到，他们看得到的。你的眼睛都比不上蝴蝶，你要看到上帝，那这太夸张了吧？不太可能的，你不能用眼睛认识上帝，所以这是个死胡同。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常犯的错误。但是我们相信这位神呢，是用信心去接受的一位上帝，用信心接受的上帝。所以神是个灵，还有人，不是只有肉体而已，人里面有个灵存在，只是大部分的人没有相信神的，但灵是死的，所以对上帝之间没有反应。你说我没有反应就等于没有，不是吗？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说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我们有人讲德国话，有人讲葡萄语，有人讲日本话，你相信吗？总有人夜市看看，不可能吧？那从日本来那个今天没来，我们教会就只有他讲日本话。我说不是啊，你拿一个短波收音机收一收就有没有？你们还是有没有？你相信吗？你用短波收音机一收，有葡萄牙话的，有德文的，什么都有的，它存在。你没有短波，你就收不到，就这么简单的道理。神是个灵，你当你的灵跟耶稣基督接触，你认罪悔改， 来到上帝面前，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马上就碰到他了，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个整个基督徒信仰难在哪里呢？难在它是一个主观的经历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好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哈。我有一次见到个广告词，很受感动，但是我不太明白的。他说这首广告词叫做“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深”。哇，这太美了！但是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有喝过酒，到现在还没有喝过一杯酒。我说醉过是酒浓什么？我不知道。爱过方知情深哈、啊，那时候还不是太了解。怎么爱过方知情深呢？还没有人爱人哈、啊，只爱人家没有人爱，那时候哈、啊，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当然现在就很有经历了，现在结婚都32年了嘛。所以我想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属于生命性的问题。所以就明白，要明白就是神给人的那个创造，那个创造的本身，你知道那位神是何等的一位神，不是你现在把你的菩萨啊、什么观世音啊、什么全部把它摆在一边，那个都不是我们讲的东西。现在讲的那位神是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创造太阳、创造火星、创造你想的全部星辰那一位神，那个大的不得了的，你想象不到的的那位神。但是你想，那位宇宙万物的这位神呢，他创造宇宙万物，可是他创造我们以后，他又跟我们生命要发生关系的那一位神。那么他当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也重新，我们人离开上帝以后，神重新做了另外一个创造，这是基督徒本身必须有的经历。所以我才说嘛，基督徒有很多人称为是基督徒的，他不见得是基督徒，这是现在最大的麻烦就在这里。所以很多人想到一想要信耶稣，想那个牧师不信，那个都是这个样子，那基督教什么是真的，对不对？甚至有些人就告诉你这样一件事情，假如那个人要上天堂，我就宁愿下地狱啊，跟他在一起太苦了，那人家干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那天堂就这一种人，那我就不上去了，算了算了算了啊，我看地狱也不会比他坏到哪里去。很多人就这个样子。所以我现在把一个东西弄出来，所谓的上帝在生命那个创造，这个真正生命创造，不是像你在那个教会的里面，教会里面圣经有很好的形容词，圣经说教会里面就像一个稻田的里面，一个麦田里面，有人把稗子放在里面，稗子啊，你知道稗子吗？那么他的仆人看到这个麦田里面有稗子的以后，就跑去给他主人讲说，哎，你的麦田里面长出稗子，要不要我去把它露出来？露出来就是把它拔出来啊。那主人说，你不要把这个麦子空，不要去买那个稗子，恐怕你把稗子拔的时候呢，连麦子都拔出来了，因为他们纠缠在一起。今天教会也是如此，所以你不要因为我爸妈说他是基督徒，你就不要信耶稣 ，OK？ 哎，那个，你可不要管啊，什么 Clinton 是，你也不要管这些东西，那个没有关系。重要一件事情是，你跟他创造宇宙神当中这个关系，你是不是真正连起来了，这才是重要的。我常跟人家讲啊，上帝从来就没有孙子，你明白意思吗？上帝没有孙子，可是教会里面有很多上帝的孙子，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是因为另外一个人怎么样，才跟神有关系。那这个人倒了，他就跟着倒了。有些人觉得哦，我要信上帝，因为刘牧师这样哦，刘牧师有天倒了呢，他就跟着就倒一堆了。那个叫上帝的孙子，上帝没有孙子，因为每一个人都从圣灵生的，因为我们是从圣灵重生得救，所以上帝怎么样，只有儿子，这儿女从来没有孙子这件事情。所以假如你的信仰是挂在别人身上，然后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这个叫做孙辈的基督徒哈，这个都是假的基督徒。这个是本身，跟上帝之间没有发生过，因为上帝在你身上没有开始一个创造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讲这个 Kairos 这个字呢，事实上他讲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一个重新的一个创造。那么上帝在我们身上创造是怎么一个创造法呢？那么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呢，他就讲得很清楚，我只要读几节圣经，我把这个创造的意思，到底神在一个人身上创造是怎么一回事情，你把它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 这样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湮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来了。好，这讲神的创造。神创造的事工是什么呢？第一个，本来神创造以前，地是空虚，是混沌，是黑暗，三个事情：空虚、混沌、黑暗。以后神创造以后，靠着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神创造。神说要有光，所以就有了光，黑暗里面有光。然后称称光为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然后从第六节开始，就我们就开始神把万物照在里面，有没有？然后就后面就讲了一句话：各从其类。所以这里面讲出几件事情，神在一个人生命当中创造的时候，也是这三件事情会发生。一个是神在创造以前，我们是空虚，其实是 void， 是什么都没有的。那么神把他万物放在里面，所以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被神在身上创造你的时候，神把你的空虚变成实有。你说我怎么会空虚呢？我拥有一些东西啊，我这个人这样这样这样拥有，就是拥有不等于实有。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个道理。你拥有的东西，但你那个拥有那个东西，并不会带给你真正满足。你没有实有，那个东西，应该怎么来跟你们举个例子来讲？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很幸福但不快乐，对不对？你们懂这个逻辑吗？很幸福，人家看你好幸福哦，房子也有，我们讲叫五子登科嘛，哈，什么都有。可是你每天晚上呢，睡觉的时候，你摇头，你叹气，你心里不快乐，你好像那个东西对你都不重要。你好像人家看你的家的时候，就发现哇，你这个也有，那个也有啊，这个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你说呀，按照你所说的，什么都有，我是最幸福的，但是我不快乐。世界上充满这样的拥有但是不快乐的人，因为我们不懂得生命的喜乐跟实质跟你拥有东西是没有关系的。你拥有并不见得你是一个快乐的人。你我怎么举个 这样来讲好了。有几个很聪明的强盗，非常聪明，他抢了银行还能够逃走，不是像现在这个做的是案就被抓到啊，这个是很厉害，抢银行逃走，而且坐的公家给他的飞机飞了，抓不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可是他虽然逃脱了整个的法网，可是有一种是有飞完的时候，所以他飞飞飞飞飞飞到这个非洲最深的森林当中的时候，有用光的就下来了。心里面是很快乐，因为拖了几亿的钱在飞机上嘛，很得意啊，这一辈子有好日子过啊。现在只要找个落脚的地方呢，把这个金子也换了，把银子也换了哈，把钱拿出来，美金拿来花了，这个大概一辈子就不用再赚钱了，不用再上班了，你就是好拖得不得了。可是现在问题是很实际的，肚子很饿啊。那怎么办呢？哎，有钱你买到东西了，所以他就从这个堆里面随便捞，就捞了100万哈，美金呢，就东找西，哎，闻到香味，从这个树里面看，一些土人呢正在跳舞哈，啊，烤几个番薯哈，你看这个非洲的番薯是白色，那个是白色，他烤啊烤啊这样吃啊，好快乐，然后他想太饿了，跟他换吧。把这个钱抓起来放下去，这个10万够了吧？跟他换那一条啊！后来想一想，哎，都给他了哈，就把这个整包带去了，然后就跟那个土人的酋长就交换条件了。我这个东西给你，那个东西给我啊。然后我们他说你身上你有什么东西？他拿出来钱，他摇摇头，他说不要。他再拿一点啊，后来整包丢给他哈。我用这个所有的这几百万呢，换你一根番薯好不好？一根番薯就好了，几百万的换一根番薯，我饿得很啊！你知道那个土人酋长怎么样？看看那个钱，拿来咬一口 ，no。他为什么给你换番薯呢？那个钱也怎么样？也不能吃， 你觉得你那个那么浅，在那个情况底下一点用处都没有，烧纸还太快，放进去还没有 木材多了，他为什么要跟你换呢？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引以为傲，比如说我们 Princeton 大学，我们的学生都是 很一流的嘛，对不对？都是非常，我不说你们不好啊，你不要太敏感了，it doesn't mean anything 啊，我是觉得差距就是你是，但是我其实我经常跟他们来学生九月刚来，我大概就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当中给他传福音，然后大概过这一两个月，他们就十几个信主，就这样子，我们就每年就玩，就这样一次。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这样，其实不管他认为他如何。只要一猛龙过江就没有价值，你懂我意思吗？你去给那个非洲的土人说我是哈佛的博士 ，so what？ 他拿个锄头给你，开始种地，你种不来，他就叫你走路哈。要 fired， 他 who cares？ 他才不管你呢。你是没有就是没有，因为你很多你认为很重要的东西，你换个环境，人家认为不重要就是不重要了。你明白我的道理吗？你说我是什么博士 ？so。对不对？就像有一个秀才，有一次在湖当中啊，吟诗作对，然后他这个他在那里吟诗呢，他那个船夫呢就在唱他的船歌哈、啊，他就很烦了，唱的船歌又老又长。他说问那个船夫一件事情，他说老先生啊，你懂得唐诗吗？他说不懂。他说你生命已经没有一半了哈、啊。他又问他什么都不懂啊，他说生命没有价值了、啊。后来这个湖上的几个风哈、啊。这个船夫就问了他这个秀才一个事情，先生你会游泳吗？他说不会，他连命都没有了。这解释，你是这个样子。这世界很多人，你认为你很了不起，你其实那个石油的本，那个拥有的不等于是石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会快乐，你不会快乐，不是要你博士不要读了哈、嗯，这不是我的意思哈。博士在为主做工，当然一定要好好读。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你把认为这是你人生的价值，你就不知道是什么，是它的意思是什么了。所以有人在讲说，其实我们所有的东西拿来都是零的东西。你认为你骄傲，你孩子去学这个学那个也不聚会不怎么样，你搞得好像说哦我的孩子这样那样，他不见得成功的，不见得成功的，因为你可以培养出一个 IQ 很高的孩子。可是他的 EQ 很低，他 SQ 是零。圣经说是没有灵性的畜类啊，不是我骂的，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啊，就是这、就是你会培养出这样的孩子出来，这个本身是你那个东西就是个零。但是当你有耶稣基督了以后，你就开始有一。那到底拥有多少东西呢？就看你把一放在什么地方。很多人把耶稣摆在最后，对不对？那他拥有多少？就一块钱嘛。对不对？你的才能越好，你五指登科什么都很好，你什么都可以有，你零越加越加越加越来越多呀。但是你假如当你把一放在最前面的时候，你才能越多，你的拥有就怎么样？你的拥有就越多。当你把那个一放在后面，你就怎么样？你就是最后只有一块钱。你事实上你并没有拥有太多东西，你似乎拥有，但是你很不快乐，因为你觉得你一直不满足。你没有办法满足你的人生，你没有办法满足，你也说不上来。你想一想自己写在纸上面都觉得蛮成功的，可是躺下来的时候觉得怎么很虚，就觉得是没有意义，很累，什么都看不顺眼。你有没有过那种生活过？你看什么都不顺眼的日子，啊，你看太太不顺眼，你看老板也不顺眼，看这个也不顺眼，看那个，反正谁都不顺眼。你说他们都有问题，其实问题不是他们是谁有问题，是我有问题。因为神那个创造的工作在你生命当中没有真正触摸到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部分，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缺失。我们一直活在个盼望里面，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像一头驴一直往前走，人家是拿一个杆子放个萝卜，你闻到香味你吃不到它，你往前走快吃到快吃到快吃到了哈，一直往前走，但是你还是吃不到它，一直到有一天咬到它的发现它是塑胶的哈，啊，那你就发现这个是人生，真的很多时候很惨。所以有人就形容说，人生好像是个那个狗追尾巴，追得最起劲就正在追的时候，追到的时候是咬痛的时候啊， 摇的时候，发现是自己的尾巴。他说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得不着的时候你还有点希望，你得着以后就什么样，你就绝望了，就是人生。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因为我们跟他生的源头没有接触的时候，那个创造还没有开始，我们没有满足这个起点，这是我们。所以中国不是没有这个智慧，中国你的《红楼梦》的好了歌不是讲人人都说神仙好，对不对？只是功名忘不了。他说古今将相今何在，那荒冢一堆草没了，那些骗了一辈子的人就是坟墓大一点而已，对不对？大一点什么有什么坏处呢？你的盗鬼不会盗的，人家盗他的，对不对？什么都挖光了啊，这是很惨。说人人都说神仙好啊，只是经营忘不了，终造只恨聚无多，及到用时呢，眼闭了。啊，人人都说神仙好，只是娇妻忘不了，君在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现在更厉害，君不死已经随人去了哈，你最好不要病，病了就没气哈。那美国人很多了，所以我们这牧师常常去协谈，你知道？那为什么什么事情呢 ？My wife forsake me 哈 ？Why? Because I'm sick 啊，有什么东西？他服侍你一个礼拜可以，服侍你一个月他厌烦，服侍你半年他不要了。他说我的 life is not more, my life is more than this。They just left。所以很多的时候你是想你拥有，你到底是怎样的拥有？拥有不是实有。假如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没有给你一个真正的创造之功，你拥有任何东西，你还是感觉你是虚空的。第二个，我想告诉你，拥有你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我们在上帝里面，当上帝在我们里面创造了一件事情了以后，他的东西不是拥有的东西就抱着有一个东西，他拥有任何东西他都会增长。所以一天有个观念叫做一天新是一天，基督徒的观念。你一个基督徒，假如你是真的很好的基督徒，你结的婚，你会发现你那个太太是越来越好。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上帝的手在你的配偶当的生命当中每天做雕塑的工作，因为他是个 unfinished craft， 怎么讲？还没有完成的一个杰作，还没有完成的一个 masterpiece， 所以上帝每天雕他，每天雕他，每天雕他的时候，你会慢慢看见那种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是觉得是个蛮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他的身上，假如说神给我们空虚变成实有的时候，上帝在创造万物的里面呢，神把一个空虚的东西创造万物放在里面，使得我们这个生命呢，每天在看每件事情都是不一样。因为神也改变我们生命，我们学会欣赏人生，我们学会欣赏周遭人。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他每天那个满足感，那个实有的那种充实感呢，它不是说我拥有这东西我不要失去的问题，而且他会看见他的成长，他每天对每件事情的感激，他对他老板的感激哈。所以甚至有一个传道人讲得很好的哈，他讲说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看见一些很同性的同工，这是个祝福，是事工可以扩展。但是我们看见一些没有同心的同工，那么这些没有同心的这些同工呢，他是我们生命的同工。你知道意思？生命的同工就是使得我们的生命呢可以成长，当生命成长以后，事工就可以扩展。所以他看每件事情都不一样，因为他生命被神触摸了以后，他在所有东西看见的东西里面，他隐就看见了上帝手在每件事情的一个美意。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创造的一个事工，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所以保罗才讲说，我知道如何处顺境，知道如何处逆境，因为凡事神都交给我力量。这是个基督徒看见这件事。所以一个人呢，神的在你身上的第一件事情呢，是把满足赐在你的心里面。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在前一天没有信以前，什么都很讨厌， 信了第二天以后，什么都很可爱，环境变了没有？还是没变。可是看别见就不一样了，因为它里面那个充实是从上面来的，因为神把很多事情在他眼光当中改变了，把能力也加给他了。他以前前一天他可能非常沮丧，也想自杀，可信耶稣以后，他觉得活着很有意思，他甚至不觉得年老有什么不好。他再回来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年老头发白就是智慧。他看见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回顾了一生，他就充满了一些感激。所以第二个，我想再告诉你们一点，神在我们当中创造的时候，是本来是混沌的，神把它变成有了秩序。你看一个人真的没有认识上帝以前，或是跟上帝关系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发现了你很多事情都是很乱的，好像杂乱无章哈，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走向。但是你信了，你真实的关系对的时候，你发现你生命当中有了定点，人生就非常有意义。在没有定点的以前呢，人家怎么走你就跟人家怎么走。人家说这个好你就吃了，人家说排骨餐你就吃排骨餐，人家说吃五谷杂粮你就吃五谷杂粮，对不对？像我现在都吃五谷杂粮。然后人家说什么你就跟什么走，人家说这个东西开 cholesterol， 后来就说那个已经，那都是以前都是错的，你就发现几十年都没有吃香，被骗了。就发现都动来动去呢，哎，你就跟人家走，潮流怎么走你就怎么走。可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定点呢就不太一样，什么事情都很有秩序。你发现这些东西都对你来讲都不是太重要，有意有时你就知足，但是为了别人良心缘故就跟他走哈。但是你不会说，你会觉得说，哦，这个真的会这样，会这样，大概不会这样，你会很有秩序的。可是人没有信耶稣以前是不会知道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小的时候，我母亲过世，我是家里面第一个基督徒。我成为基督徒了以后，就学会一件事情，吃饭要祷告。可是我祷告，有人不高兴，我爸爸不高兴。我爸爸就告诉我说：“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在祷告。”他说：“你在祷告什么？”我说：“感谢上帝给我饭吃。”他说：“没有，我赚钱，你有什么饭吃？你不要吃了，你告你上帝，让你上帝去吃饭。”哇，那没饭吃了，没有饭吃，还好我的父母蛮好的。他前面讲完，父母就赶快吃，早餐吃完以后，拿个饭到厨房里面给我吃哈，我还是有饭吃哈。不过这个日子就很不好过了，很不好过。那么，但是。不祷告，这个也说不过去啊！因为我的辅导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吃饭不敢祷告，就好像那个踩刹车后面灯没亮了。哦，他不会讲话。我虽然不懂，那时候没有开车，我灯没亮，大概听说看起来好像个大问题的样子，人家会撞上去这样子。所以我就祷告，祷告就常常你的爸爸会生气。可是时机会到的，有一次，爸爸买的股票涨了很多。当然赚很多钱了、啊、心情很好，人心情好的时候什么都可以的，所以我又祷告了。他笑笑说：“哎，辉啊，你要祷告什么？”我说：“我当然知道吧，你还问我呢？”他说：“他把筷子一放，你知道以前那个爸爸是很厉害的，把筷子一放，全家都放筷子啊。现在是你放你的，我吃我的哈、啊，你放的最好哈、啊。现在的孩子不一样，以前是爸爸一筷子一放，全家都把筷子放下来了，不敢吃了。”你说说看，你这个船是我赚的，饭是我买的，你为什么感谢上帝？说了有道理，以后就可以祷告；没有道理，以后不能祷告，你不要吃了。好，这样子，我看他心情很好啊。我说爸，我说爸，你真要听啊。他说好，这样好。我们这样，我哥哥姐看着我，这个小的很头痛啊，每次都很麻烦，就除了会读书以外，什么都不行啊。什么事也不做，就家里面就，我说爸，你真要听？他说好听。我说爸，你现在有这一碗饭吃哈。第一个当然是感谢你喽。你没有赚钱，我说买米啦、啊，怎么？但是爸，我感谢你，所以你生日说买烟斗给你呀、啊，他抽烟的，我怕他得癌症啊，买个滤嘴烟斗给他哈。然后你要去啊，记得。我说爸，但是你要知道，你会赚钱，农夫若是不种的话哈，你钱也买不到米的。啊，对，所以每粒饭都不能吃剩哈、啊，他说这个吃干净哈、啊，要节省哈、啊，要不能太浪费。我说是，我再给他讲第三个， 我说但是上帝不按时下雨呢，农夫种也没用啊。所以呢，我一买饭只有三个感谢的对象，对于你呢，我买烟斗给你，对农夫我吃干净，对上帝我只有祷告而已嘛，不花钱，爸你干嘛那么嫉妒呢？他听着笑了，啊，会讲话会讲话，好，祷告完了没有？吃，以后都能祷告了，以后要吃饭就好了没有？好，吃。可是他在他没有找那个定点的以前，他认为世界上的都是他。他突然他，你把他那个平面呢，把拉一点三度空间拉一拉呢，他发现，哎，这个是有道理的。我们认为叫老天不下雨，那你能够吃什么东西呢？这人生就开始有了次序，所以人生你发现的基督徒在奔跑，他不是没有定向的一个东西，他很多道路他是可以走，可当他的耶稣的关系对的时候呢，他就很多东西就跟着关联不太一样了。他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可是耶稣基督在生命当中带领他的这个事情呢，他永远不会改变，因为他人生开始有次序，他知道我只要跟神的关系是对的以后，我跟人的关系就会对，我只要跟上帝之间、老天爷之间呢，我这个关系是对的话，我对人就有真正的慈爱。我不会说我跟你讲话的时候呢，我以人本，我假如我是个人本的人，我跟你客客气气讲话，只有背后我有个动机的，对不对？我假如你这个人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我跟你讲话态度就不太一样了。有一天你发达了，我回来态度又不太一样了。那人世间，你看见人情冷暖，你看了多少人生是这个样子走过去？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子？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子啊？哪一天你一下去了，你什么探监啊？每次告诉你说怎么样，这个人不认识他，有没有？运动一来，谁都不认识你，这是事实。为什么？因为他的定点不是在上帝。可是你发现一个人，他是认识上帝的人，无论你成功，无论你失败，他对你态度是一样的东西。你在失败的时候，你在下到艰难的时候，他拼了老命，他还送点东西来给你吃，他还是安慰你，他还是来为你祷告，他还是说你不用太难过，我为你祷告。他还是问你病了，在凄惨的时候，他没有丢弃；在成功，他也不巴结你。为什么？他的定点不会因为人之间的定点是起伏，上帝的定点是固定的。他永远从永恒来看今生，他看见人生起起伏伏，他说这没有什么，这只是放烟火哈，上去呼嘣一下就要晒过去了，这就是人生。他不仰望烟火，他仰望星星，星星它是不变的，烟火不会带你回家，很漂亮，没有人看着烟火回家的，可是人是看着星星回家的，星星永远就那么闪烁，就那个定在那里。你知道看着他的，你知道东西南北的方向，他认识那个定点，他认识了。所以一个人真正的被神创造人，他的定点清楚了。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所看得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他了解永恒的以后，他的人生当中他很泰然，或高或低，今天有很大的丰盛的东西可以吃，他享受，明天只剩下些稀饭他也享受，因为他心里对上帝没有亏欠，对人没有亏欠，他每天坦然的过日子，他很快乐的。这是创造。假如你今天你的定点，你今天相信耶稣，你想相信耶稣的目的是因为耶稣有这个好处，有那个好处，然后怎样怎样，就你的定点是动的话，你还不是被上帝所改变的人。基督徒为什么今天很稳定？你可以当教授，你可以在政府当官员，你可以当牧师，你做得很快乐。为什么？因为你定点从没有改变，你只是面具改变。你明白我的意思啊？你只是演戏的角色改了而已。演戏的人本来有人今天演这个小，演这个演这个，明天演那个，都演，只是角色在变。可他那个人，真正那个人，他没有变的。所以基督徒圣经就讲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观看，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今天神给你一个地位，你是一个先生，你就好好做个先生，好好享受做个先生。你做儿女就好好孝顺父母，因为不是每天都可以孝顺的。你不要等到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哈，子欲养而亲不待，那在怨恨主啊，那时候我应该早一点啊，我就可以孝顺我父母。他今天不在了，我现在赚的这些钱做什么？说老半天有什么用处？你有父母可以孝顺，赶快孝顺；你有妻子可以爱，赶快爱；有儿女可以疼，赶快疼。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所以这是基督徒一个人生，因为他定点是这样，他不在，不是因为外面启动，他不是他不努力，他努力，神给他机会，他就努力的去成就他。但是至于成不成，尽了最大努力，没有就把两件一手 ，too bad， 那就往前走了。神告诉我不是这条路，那一定是那条路走另外一条路去的，也没什么了不起。他总是看得开，他不要去自杀，不要不成功就成人，对不对？娶到这个就娶那个 ，so what？ 因为我跟神的关系不变，只是我今天没有看清楚啊。那走，神总是会把最好给我。就是基督徒在被神创造对一件事情所有的看法，所以没有人比基督徒呢，我刚讲说更健康的，可以这样说。假如你真的懂创造神在生命中的那个创造的意思是什么，神真的是把混沌的变成有次序的，因为那个次序是跟神，你好好的享受今天可以。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永恒都要交账的时候，你尽情的过每一日，每个礼拜天敬拜你的神，你看见神怎么赐福给你，你发现在你不知不觉的你敬虔里面，你这个敬虔影响到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好像在没有特意教导底下，他们懂得敬虔，他们懂得人生的方向怎么走，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好像你没有让他学到东西，可是他却非常的喜乐，所以他每次找事情他一找都找得到，为什么？因为他生命是很怎么样，是很美的，人家跟他碰在一起像磁铁一样就吸住了，就很想用这个，不管他这个懂不懂都没关系的，因为他叫 magnetic。 可是你发现有一些人恃才傲物，什么都懂，好像很骄傲，不然你跟他做了两个礼拜就说倒霉，怎么会请了这个人呢、啊？懂是很懂，但是他不好相处，这是生命的问题。学是可以学，生命需要被神改变。第三个我想告诉你们，就是说上帝的创造的里面把黑暗变成光明。在没有耶稣基督以前，我们好像什么都看得见，事实上我们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睛是瞎的，我们看不见人生真正的一个道理，我们是非看不见，我们好像看见好处，但是我们看不见真正的价值是什么。价值跟价格是不一样的，很多人只看到价格。你好的一个艺术家，有次一个很绘画的很有名的艺术，我们称艺术家，我现在应该讲的画家不是艺术家。哎，你这个听说你画得很好，还可以的。现在平均来说呢，我一寸大概是$1,000呐。1 inch square foot， 他的话用什么来算？用价格来算的，价格。那他认为这个就是决定他是个画家的身份。那我就发现这个叫做画匠，不叫做画家。画匠跟画家不太一样，画匠他是有价格的，画家是有价值的。画家他的画呢，他主要是这幅画。就是表达他的一个哲学，所以你去看那个米开朗基罗的画呢，他每幅画的当中，他都有他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你看一幅画，看上去的时候，他把你的境界带到另一个境界里面去，那是画家。你看到一些人画，哦，这画得好漂亮，好像哦，要像照相就可以了。你要他要他画做什么呢？不需要他画嘛，那照相就可以了，打灯光照一下就可以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画家跟画匠不一样，就生命不太一样，所以一般的时候，我们被上帝创造以后，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我们的人生观对很多事的眼光整个改变了，我们看见事情的价值了。所以有个人，他在学生宿舍里面，一个男孩子抱着个围巾就哭起来了。围巾有什么好哭呢？那人家看着他不敢讲话，一个朋友看着他看很久，他抱着围巾在那擦眼泪。他后来他受不了，问他说：“哎，老张，哭什么哭什么？”他说：“你看，他围巾拿来，当然要哭啊！围巾绣起来这边短，这边窄一点，这边宽一点啊。”他说：“到哪里买的？难怪你要哭啊！你花多少钱被骗啊？”靠，他好气哦，把这个抢回来。不是啊，他说那你哭什么哭？ 这是我女朋友勾的。我说：“哎呦，他真差哦，这个手艺真差啊！他怎么勾这个还敢来寄到美国给你啊？”哎呀，他气的哦，他不跟他讲话。后来他就问他，他说：“好，我告诉你好了，我的女朋友是我们那地方最有钱人家。”这个一个女儿非常有钱的，她可以用一点钱就可以买到多少围巾，可她不肯。她在这个围巾呢，她从去年夏天勾到冬天哈，勾到最后不得不寄，因为冬天她过了不寄怎么叫围巾？就在冬天，那最后的产品她寄给我了。你想，她那双手刺过多少洞？你看到那车子那个毛线大刀都松了，才来回回多少？技术不行。可那男孩子懂得爱情，他看得懂那个毛、那个围巾的价值，你懂我意思吗？那值不值得哭？当然值得哭。那个爱有多深，只有他知道。你去看那个这一块钱三条都不买，对不对？他你看不懂嘛？可他看得懂，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他之间的感情，他眼睛是什么呀？他是亮的啊。我们只看价格嘛，对不对？我们有像另外一个父亲，那个父亲是这样子的父亲，他是有一次他接到一个电话，校长打来的，去到校长那边，什么事情？校长给他讲，你的儿子今天偷人家铅笔，偷人家一支香水铅笔，被抓到了，今天他不用上课了，回去好去回到家里面去的吗？好，教训，然后去下个礼拜再来上课。就把他 expel 几个礼拜，就停学啊、几天。他父亲觉得好丢脸哦，孩子偷人家铅笔，然后要偷多一点，偷铅笔做什么呢？对不对？这偷个铅笔，所以父亲回家就很气啊，就开车就不讲话了，就一直开到快到家，他受不了，他讲了这么句话出来。他说：“我真不懂哈、啊，小强，你为什么要偷人家的铅笔呢？难道我从公司里面带回来不够你用吗？”你明白他这个意思吗？我公司里面带回来不够你用吗？你为什么偷人家铅笔呢？所以对他来讲，最羞耻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偷人家铅笔还被他抓到。你要偷嘛，就不叫偷，就是不抓到才叫做偷嘛，对不对？抓到怎么叫偷呢？对吧？这很丢脸的事情，为什么要去偷人家铅笔？你看这个眼睛就怎么样，就是暗的。那基督徒就不是，基督徒很多的时候，上帝的生命把你改变的时候，把黑暗变成光明，你很多事情你非常的敏感，在里头就变非常敏感，不管有没有人看见，你清楚的做到一件事情，这不是上帝喜欢的事情，你就不想去做它。不管人家说你笨也好，说你不会找机会也好，说你这样你都不会去做它。你知道，上帝荣耀远远超过你自己的利益处，这是神在人生命中的改变。所以想一个基督徒所谓新造的人，那个新造的意思，其实他有至少有三层的意思在里面。第一个是什么？他本来在他生命当中他是虚空的，不论拥有多少没有满足。当他信耶稣那刹那之间，他眼光开始改变，他发现他所拥有的他不配得的，他充满了感恩。我这种人怎么有资格娶这样的太太？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这样的人怎么会给我找到这样工作？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今天有这样，哇，他充满感觉，他的满足感很充实的，很充实。不管别人眼光怎么样。第二个天，他会发现一件事情，他在他生命当中，他很有次序的。他发现很多事情，他跟神关系对的时候，他跟人的关系、跟物的关系，他都弄得清清楚楚。第三个，他发现一件事情，以前在黑暗懵懂无知的时候，他如今看见了光明，他看见人生真正意义是什么。他眼光也被上帝改变了。很多时候我们这是看错事情，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看错，所以我们就把一个价值跟价格给混在一起了。可上帝在一个人生命当中真的是有改变，所以我想告诉你，就是基督徒的第一个神迹必须是创造的神迹。假如你不有这样创造，你只是改个宗教信仰，我很想告诉你，你可能还不是个基督徒，你可能基督徒这个大有问题，大有问题。你可能要，而且当一个人被上帝创造以后，他的关系也变化了。在他很在一个人像一个人一样，小的时候只有我，对不对？ Siri not available. 那就是，他只有我， 我是什么意思？你会看见小孩子，你想要学事情啊？你跟小孩子到那个 Sunday School 去，小孩子主日学去，你看成小孩子呢，拿个东西的时候就是卖 ，Oh my， 有没有？你们没有看到这个？啊，那个很小的时候就这个样子。我以前我那个老大在那个 baby room 当中，那我就看着这个小孩子。当然，教会里面的 baby room 的玩具是谁到谁先占。那有些童工的妈妈当然早点就去了嘛。那孩子进去就跑进来，童工一下说小朋友都没有来，他敌人都还没有到了，他把他想要所有玩具都搬出来，摆在他的前面，把这手围着。然后呢，当别的小孩子进来的时候，他喊人家没有进来，他就讲卖，他就开始喊了，我的石头不能碰。结果他玩了没有？他没玩，别人有没有玩？也没玩，因为别人去拿，他玩就卖尖叫，就别人没有玩，他自己也没有时间玩，啊，这就是人生啊，这小时候就是我。可是一个孩子的生命，这个基督徒生命慢慢长大了以后呢，他会到有你的，突然发现他有个你。For you， 你，慢慢就有你了。那是谈恋爱的时候，对不对？突然发现有另外一个人存在了，啊，有了你啊，只有我跟你啊。小孩子慢慢长是这样子，小时候他们小一个好朋友在一起，到二三年级的时候都是我跟你。那到慢慢五六年级的时候 ，How about him？ 他会到他出来的。那慢慢孩子等到他说有一天说我跟你在讲 How about him 的时候，那孩子已经开始心智上也开始成长了。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有时候就主啊，我跟你们在这里真好，在这山上盖圣座棚啊，一次为你们，就是我们在这山上真好。可是有一天他会开始发现有别人的时候了，那就那个就是他开始有他了。可有一天呢，当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跟一个人一样呢，一个小孩子慢慢到最后会一个地步呢，他会把东西给别人，他发现他自己不要做，说哦，我不饿你吃啊，我这个叫做就是一个把自己缩小了。可是有一天呢，他会把这个我会小到个地步呢，再也没有我了，不再是我呢，是基督在里面活着。他会把一切都献给上帝，那是只有他。这是个基督徒这个生命的一个过程，也是神创造之功。因为神的创造不是创造完就没有，神创造了一个生命以后呢，他就开始雕琢它，使它变成更完整的生命。最后一个基督徒走的路线是什么路线呢？就是圣经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十字架跟从我。所以基督徒的过程其实是舍己的过程，一直舍，直到最后，唯有基督不再是我。有些人活着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这样的过程，一个人到最后与神完整合而为一的时候呢，这是上帝神创造神迹的完成 ，the completion of the creation。上帝在我们身上一直雕琢我们，一直雕琢我们，最后到一个地步呢，这个人一个基督徒到最后，他寻求上帝的喜欢，他到最后到一个地步呢，他寻求上帝的荣耀，他自己已经不再重要了，他自己走道路也不再重要了。这是神在人身上创造工作真正的完成。神在我们身上还在做捏造的工作，我们是新造的人，可是新造的人还在不再被神所捏所造作成为何用的器皿。所以我现在最后一个故事就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讲到一个 Irwin。 这个 Irwin 这个人呢，是美国太空船1971年啊坐那个月亮车，是吧，叫做月亮车，在那个月球上走了。等到那个太空船15号下来了以后呢，这阿文做了一件事情，他辞职了，他不做太空人，他去神学院读书，要做牧师。那么人家问说，你为什么到了太空去回来就改变了呢？他说，我在那上面呢，我已经看见上帝的恩典是什么，看见了上帝的作为是什么。现在是 nothing to do with the altitude, but attitude. Altitude 就是高度的问题了，现在是态度的问题了。我现在从高度当中看见上帝的作为，我已经知道人生的方向是什么了。因为现在的方向，我明白了，乃是 我要去做一件上帝要我做的事情，因为人离开了上帝，我要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所以他成为一个牧师。所以 Irwin 现在这个牧师是个太空人。所以同样道理，我现在成为一个牧师，因为我也看懂了一个人的一生呢，你要知道神在这边上做了一个神迹，那个神迹是把你的空虚变成石油，是你不再饥你也不再渴，把你混沌变成有秩序，你人生不是慌乱的，而且把你黑暗变成光明，你人生是个体谅的人生，而且是美满的人生。假如你没有这个生命，你在一生当中还是残缺，你还不认识那位创造的神，那位耶和华神是什么样一位神。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我再讲一次，不是一个宗教信仰，它是关乎生命的。所以耶稣基督才会讲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怎么完成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把我们生命整个扭转过来产生的。这是必须是个经历，这一个不是个宗教的法规，也不是宗教的理论，是生命真正的经历。除了你活出来，你这个信仰还是假的信仰。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很多人认为他是基督徒，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不是真的基督徒。现在教会里面有麦子有败子一起长，可是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把麦子收起来放在火里，把麦子收起来放在仓里面。所以我们都应该思想一件事情，到底上帝的创造的工作在我这个人身上是不是真正的实际的，还是我所有的只是基督徒的理论，那些牧师告诉我一些简易的得救法，只要举手信耶稣你就成为基督徒，还是你真的跟上帝之间有真正生命的连结？这是需要做一个思考。因为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个生命是整个信仰的中心点。我们祷告。我要带领大家，有些你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做一个认罪的祷告。假如你今天听到这样福音，你到神面前说，神，我愿意有生命改变，给我一个新的生命，重新创造我。请你跟我接着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再次提醒了我，你来是叫我 得生命并得更丰盛。主，在你面前向你承认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的救主，求你改变我一生。主啊，让我的黑暗变成光明，让我生命中混沌变得有秩序，让我里面的空虚变成有石油与满足。主，你带领我，我愿意一生服侍你，走你的道路。我将诚实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